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读的犹大王约沙法的小传已经把我们带到列王记上的结尾了。南国的约沙法和北国的亚哈谢这两位王在列王记中单独所占的篇幅不长，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衔接以利亚与亚哈和以利沙与以色列这两大单元的作用。跟前面亚哈的长篇幅比起来，约沙法的这个段落显得过于短小，但是在历代志下当中，约沙法的事迹却足足用了四章来详细展开，跟西西家占的篇幅一样。也恰恰是因为那几章对约沙法的描绘，使得约沙法给我留下了深刻正面的印象。特别是在20章中，约沙法面对大军来犯，定义寻求神，带领犹大全地的人进食祷告，求神的帮助。当他们唱歌赞美，迎着敌人下去的时候，就亲眼看见耶和华如何为他们杀灭仇敌。这敬虔而又辉煌的一幕，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约沙法对神的信靠也成为我羡慕和效法的榜样。于是，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件根深蒂固的事情，甚至盖过了圣经对他其他方面的记录。这个印象一直到最近我们讲起亚哈与约沙法时才开始动摇。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抛给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约沙法真的是一个好王吗？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各处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你，一同听你的话语，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运行，眺望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当中艰辛地依靠你。求你亲自为我们征战，也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列王记读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圣经对于每一个王都有一个评判，而评判的标准就是看这个王是否像大卫一样诚诚实实遵行神的道。若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就会说他是一位好王；若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就说他是一位恶王。在刚刚结束的亚哈的叙事当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亚哈和耶洗别因着深陷对巴利的偶像崇拜而带给整个北国的血雨腥风。所以当我们在列王记上接近尾声处读到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能会不禁会感叹，终于有一位不拜巴利敬畏耶和华的好王了。历代志下17章4节说，约沙法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然而在他执政结束的时候，犹大的属灵状况仍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这里我顺便解释一下什么是秋坛。当时迦南宗教里有大量的露天敬拜场所，在圣经里被称为巴莫，直译为高处高地，就是秋坛的意思。由于迦南人崇拜的神明往往与生产繁殖有关，所以在秋坛的敬拜常伴有将婴儿献祭的行为和性行为。在圣殿建造之前，以色列人也在秋坛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圣殿建好之后，秋坛就几乎成了拜偶像的代名词。百姓在那里的敬拜混合了异教崇拜，为神所厌恶。约沙法不单有个人的敬虔，他也像他父亲亚萨一样采取行动来带领全体百姓寻求神。还记得亚萨如何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又砍下他所造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吗？约沙法也试图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还差遣臣子和立位人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在所罗门鼎盛的时期都没有做到。最后的结果是，他父亲亚萨在世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了，但是丘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沙法是个好王吗？的确是的，他有着分别为圣的属灵自觉，有着寻求神并遵行诫命的心智，在治国层面，他有着所罗门都没有的在属灵上带领百姓的责任感。也正因为约沙法是如此难得的一位好王，接下来的这件事情是我很难将他与约沙法其人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你们觉得列王记的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罗伯安那个时候与北国以色列征战，被神拦阻了，不让犹大人与自己的弟兄征战。后来亚撒常常与以色列王巴沙征战，甚至不惜贿赂亚兰王，让他废掉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与自己立约，这也不被神所喜悦。那有没有可能神的心意是让南北两国重归于好呢？有可能，但不是这个时候，也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十二支派的和好必须要建立在他们对神合一的敬拜上，那要等到西西家重新洁净圣殿和改革犹大国敬拜之后才得以实现。上周园林牧师讲到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一同上基列的拉抹去打仗。约沙法的灵性在于他让以色列王亚哈先求问耶和华。等亚哈招聚了四百仙之后，约沙法能够认出他们都是假的，并敦促亚哈求问那位真先知米该亚。但奇怪的是，约沙法去见亚哈之前好像并没有求问神啊。而且当米该亚向亚哈说了凶言之后，约沙法竟然还愿意跟着亚哈去拉莫，甚至不惜穿着王服当垫背的。要不是神出手拯救约沙法，险些可就要命丧沙场了，真是要多愚蠢有多愚蠢。事后先知责备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可见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件事根本就不是神所喜悦的。这在约沙法与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一同造船的事情上再次得到佐证。那时以东没有王，约沙法得以控制以东，所以约沙法就与亚哈谢合伙在以寻加别那个港口造船，要往他失去。而这个亚哈谢比他爹好不到哪儿去，用历代志作者的话说，行恶太甚。后来先知预言说，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失去了。约沙法统治着以东，又制造他师船只，要往俄非去，将金子运来。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当年所罗门盛世的时候？然而最后的结局却讽刺之极。所罗门从俄非运回了420塔连德金子，约沙法却连出海都没有出城，造的船直接废在出海口。后来亚哈谢又喊约沙法一起坐船出海淘金，这次约沙法才终于长点记性，不肯去了。至此，以色列国由所罗门的智慧开始，却以敬虔好王约沙法的愚昧结束。犹大虽然还想重现当年的辉煌，最后却发现自己江河日下，当年的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色列就如同那破坏的船一样，哪儿都去不了。约沙法是个好王吗？是的，约沙法是个愚蠢的好王。然而对于约沙法，我仍然有疑问。既然他是一个灵性美好又敬虔爱主的政治领袖，为什么他被亚哈拉下水差点丧命，回来又遭到先知责备之后，没有立刻悔改，反而还有第二次的跟亚哈谢一起出海呢？ 答案就在历代志下18章的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原来约沙法在跟亚哈结成军事联盟的几年前，已经与亚哈联姻在先了，即让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而这个女儿很有可能是耶洗别所生。这下我们终于知道了，约沙法跟亚哈的军事联盟，跟亚哈谢的贸易联盟，都只不过是他国策的一部分。这一切早在他与亚哈结为亲家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换句话说，约沙法跟自己的亲家公一起上趟战场，跟自己儿子的小舅子一起出海淘金，这不都是很正常的家族义务吗？更何况这两件事的危害都远不及结亲那件事本身。上战场死了亚哈一个，顶多再赔上约沙法自己，出海坏掉的是船。而联姻那件事呢，后来差点断送掉整个犹大王室的全部血脉。约沙法是个好王吗？是的，约沙法是个间接铸成大祸的好王。那我们不禁要问了，好王约沙法为什么要与以色列的恶王交好？有圣经注释说，约沙法这样做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历代志下18章那句话，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作者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就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这个短语前后出现过两次，前一次是在历代志下17章，说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后一次就是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这两处经文真是完整的概括了约沙法的一生。约沙法一面遵行主道，一面却又与被盗之国结盟。尊荣资财一面是他蒙神赐福的明证，一面却又成了他灵性松懈的网罗。让我姑且从约沙法作为一个好王的角度来揣测一下他与以色列结盟的原因。当约沙法日渐强大，又大有尊荣资财之时，或许他高估了自己的灵性，凭着惯性或自己想当然的做事，忘了依靠神。或许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以色列和平统一的复兴梦，要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个梦想。又或许他对深受偶像崇拜捆绑的北国同胞心生怜悯。你看，现在咱们南国的灵性精神改换一新，军事经济上也强大了，现在我们可以去影响改变他们了。当然，这些只是我根据我们已有的经文证据来进行的推测，可能并不符合事实。但是无论如何，约沙法生命中的两面性已经毫无争议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约沙法以为敬虔者可以和被盗者结盟。他可能以为自己能够影响对方而不被对方影响。他可能以为结盟是为着一个高尚的理由，一个更高的价值。他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将国中的丘坛和木偶全部除掉，可以高枕无忧了。在这一切以为的背后，藏着的是我们心灵的疏漏和偶像的祭坛。拿我自己来说，什么是我极为看重的价值呢？可能是自由、爱情以及别人对我的看法。在我做实习传道的那两年，每次当我那些搞创意事业的朋友问起我在做什么，我会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因为好像违背了自己曾经向往的人生设定。 我也曾经想过，如果到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还没有男朋友，就别继续全职服侍了吧。而最近，当我们家门口坐着四个人，安起了摄像头，出门的时候被跟踪、被拍照，我心里又会激起一股愤怒。当我跟年轻人分享爱你的仇敌时，我觉得很困难，因为那个挑战就在门口，每天出门就是。当然，我知道这跟很多弟兄姐妹的遭遇比起来不算什么。我想说的是，外在的这些压力会跟我们心里的渴望相结合，形成一个强大的试探，促使我跟我想要的那个东西联合，而那个东西却是偶像，不是神。约沙法生命的两面性，映射出我们内心的诡诈和幽暗。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的属灵光景，何尝不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呢？所以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在这一点上，大卫再次向我们印证了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诗歌中写道，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大卫的心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我想这才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句话的意思。神看的是我们内心里最隐秘处渴望什么，忠于什么，与谁联合，而不是看我们外在的样子、行为和道德。那么，我们可以从约沙法的身上借鉴些什么呢？如果用启示录里面教会书信的笔法给约沙法写一封信的话，信上可能会这么说：我知道你坚定遵行我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我。你也在我百姓中除去偶像，引导他们到我的面前，又以我的话教训他们，凭我的公义施行判断。你在极难之时没有弃绝我，在我仇敌面前合一敬拜赞美我。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爱那恨我的，与他联合。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将你的心单单归给我。我们对独一真神的信仰应当是怎样的呢？我们若不能单单敬拜神，他就还不是我们的主。若他不在我们一切的事上做主，那他也就一点也算不得是我们的主。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单单的敬拜，专心的寻求，全然的献上。神要求我们将他在凡事上放在首位，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神的心意其实没有那么难寻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明白，也不是这世界变化快，而是我们不想明白，我们只想活在自己的心意里。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想寻求神，神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如果敬虔如约沙法，都没能在政治决定上善加分辨，让信仰来主导他的决定，那么我们每天在个人的择偶、家庭事务、财务、孩子的教育、去哪个教会这些问题上做的选择和决定里，又有多少是未加分辨、被私欲所驱动所做出的呢？难道这不敦促我们要更警醒祷告，专心寻求神的心意吗？其次， 我们需要谨慎地分辨在婚姻上、侍奉上、财务上、事业上与什么样的人联合，因为与什么样的人联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约沙法与以色列王结亲，北国的偶像崇拜直接经由亚哈的女儿带进犹大的王室。不仅约沙法的儿子约兰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他的孙子亚哈谢也同样行亚哈家的道。这就好像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们若不谨慎在与谁联合的事情上所做的选择，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信仰，还会持续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和所在的信仰群体，这是更可怕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几节我们都会背的经文，原来实践起来也一点都不容易。今天我们生活在信仰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恶法和恶政当道的时代，体制就像一头巨型怪兽，将每个人吸附在其上，你很难不受沾染和影响。但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更审慎地思考我们和体制的关系，寻求神在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上的引导与保护，不在恶事上有份。因为在恶事上妥协，就是一个敬虔人最大的愚蠢，就是在为后代的背道铺路。感谢神，这些年我们教会经历了这么多的征战，但是我们教会的牧者没有在这些生死攸关的大事上退后。虽然我曾在他们面前有过抱怨，有过质疑，但是现在我很感谢他们没有妥协，没有把我们带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征战，面对更为艰难的时刻，盼望我们也可以靠主刚强，靠主勇敢，也当单单敬拜耶稣基督，我们独一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也敬拜你。当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我们是宣告你是我们的主，并且唯独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特别的恳求你在我们生命的一切事上来掌管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里面，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有什么是没有交给你的，看有什么是我们没有放下的。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不在恶事上有份，使我们不与恶者联合。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